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7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三访问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引发的东西方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这个显然表明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入侵预计将会主导普京以及习近平的讨论。中国拒绝谴责莫斯科的侵略行为，并且试图在冲突当中表现出中立态度。虽然北京去年宣布和俄罗斯有着无上限的友谊，中俄两国星期五宣布习近平和普京即将举行会晤的消息，中国表示应该是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同时谴责西方制裁，并且指责北约以及美国挑起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星期四，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是话给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知道，北京对长达一年的冲突可能失控感到是忧虑，并且敦促乌克兰和莫斯科就政治解决方案进行谈判。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灰利洛星期四表示，华盛顿不寻求压制中国，亦都不寻求在该个地区发生冲突，但是会采取行动支持该个地区反对威权政权的胁迫以及是霸凌。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eek to contain China, but we will compete.
阿灰利洛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当中说，全球化时代已经演变成新的大国竞争时代，安全环境影响着经济、贸易以及是投资。他说他是担心的是，这种以基于是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是受到威权政权的直接攻击。他没有点名任何的国家，但是提到中国最近是在所罗门群岛占据立足点而采取的行动。一年前，中国和所罗门群岛之间安全联盟令到整个南太平洋地区感到害怕，各界担心这个会引发大规模的军事袭击。阿灰利洛仲谈到了中国对美国船只亦是飞机在台湾海峡的抗议。北京近日再次对台湾发出威胁，中国长期以来声称台湾是自己的领土，并且誓言必要的时候将以武力控制台湾。阿灰利洛表示，虽然美国不寻求冲突，亦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美国军队将会继续在该个地区飞行、航行以及行动，以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权利以及是自由。一名欧洲官员在星期三表示，欧盟希望加强海军访问，并且可能进行联合军事训练演习，以促进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以及对国际法的尊重。欧盟印太地区特使蒂贝尔斯表示，随着中国同他们较少的邻国的紧张局势享有争议的水道升级，欧盟这个由27个国家组成的集团亦都准备提供卫星监视，以帮助菲律宾等国家应对自然灾害，并且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次外联活动是欧盟在2021年公布的一项战略的一部分，该个战略旨在是将行动重点放在印太地区，以便在地缘政治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况底下促进地区安全。蒂贝尔斯表示，欧盟的长期参与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包括尊重民主、人权以及法治的承诺。欧盟的 40% 的对外贸易通过南中国海水域，因此该个地区的稳定成为了他们主要的关切。近年来，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在该个地区部署了军舰，美国军方已经部署了航空母舰、军舰以及战斗机进行定期的巡逻，以挑战中国广阔的领土主张，引发了北京的愤怒反应。中国公司拥有的娱乐平台 TikTok 在美国的时间可能不再多。白宫在星期四表示支持一项议议当中的立法，该个立法实际上将禁止这款应用软件，原因是担心使用该个视频分享平台的1亿美国人的数据安全。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表示，最重要的是当涉及到 对我们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的时候，当涉及到美国人的安全的时候，当涉及到隐私的时候，我们将会大声疾呼，我们的态度将会非常之明确。
That is why we have called on Congress to take action. We see a bipartisan piece of legislation that you know that we are supporting. 让皮埃尔
表示，因此我
们
要求国会采取行动，我们要求国会推进这项两党的立法，亦都是限制法，我们将会继续是这样做。当被问及行政当局是否有任何的具体证据表明该个平台恶意使用数据的时候，他提到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进行一项研究，并且表示白宫不会抢响他们的程序之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一个跨机构组织，负责审查涉及到外国投资以及国家安全问题的某些交易。同样是在星期四，英国禁止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上使用这款的应用软件。美国、欧盟、加拿大和印度已经是实施了类似的举措，而在美国一些的大学等其他的实体已经禁止在他们的网络上使用该个应用程式。在西方盟友接连禁止使用短视频社媒软件 TikTok 之后，新西兰一名政府官员在星期五表示，出于网络安全方面的考虑，新西兰将会禁止在可以访问国会网络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国会服务局首席执行官蒙特罗表示，在3月底 TikTok 将会在所有的可以访问新西兰国会网络的设备上被禁止。据路透社报道，冈萨雷斯·蒙特罗表示，该个决定是在听取了网络安全专家的建议，以及根据政府内部和其他国家的讨论之后所作出。他说，根据这些讯息，该服务局确定在当前的新西兰国会环境当中，这些风险是不可接受。不过他补充说，可以为那些需要应用程式来完成工作的人做特殊的安排。英国亦都在星期四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该个应用程式，而且是立即生效。美国政府机构必须要在3月底之前从官方设备上删除该个应用程式。加拿大和欧盟委员已经是制定了相应的禁制令。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表示，拜登总统的一名高级特使将会在这个月访问巴拿马以及是洪都拉斯。几日之前，台湾盟友洪都拉斯声称将会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洲事务特别顾问多德将会在3月17号至21号访问这两个中美洲国家。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前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和他的律师的团队3月14号寻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干预黎智英涉及的港版国安法案件。他们担心黎智英会在狱中度过余生，呼吁联合国尽力让黎智英是获得释放。外界就关注黎智英的团队将案件上升到国际层面，能否对审讯起到正面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黎智英的国际法律团队和他的儿子黎崇恩3月14日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言，他们谴责港府滥用法律迫害黎智英和其他因为行使言论和新闻自由而被控的人士，呼吁联合国、国际社会和所有珍视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人发声。黎崇恩说，父亲黎智英选择留在香港捍卫自身原则，捍卫香港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并因此受到一连串检控，导致不合比例的长期监禁。目前面对的港版国安法控罪有可能令到他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他谴责港府的行为为香港的自由和权利敲响丧钟，促请联合国采取任何可行措施等黎智英获释，令香港恢复希望。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成员则批评港府以煽动罪和港版国安法针对记者和民主运动人士，认为港版国安法涵盖范围广泛，似乎任何事情都有机会成为国安威胁，并且可以应用在全球任何人身上。黎智英在北京眼中是反中乱港的罪魁祸首。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对美国之音说， 国际法律团队选择在联合国会议上公开发言，同黎智英无法在香港司法体系底下进行有效抗辩，法律团队束手无策有关。
所以他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跑到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去讨论。
国际法律团队只能够死马当活马医，跑到去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讨论，希望国际上能够给中国一些压力，而间接再给香港压力，看看香港会不会对黎智英这件案至少表演得好一些。中国对于境内所有的人权议题通通都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不愿理会全世界人权的标准。至于这样做对黎智英案有没有任何积极正面的帮助，最后可能还是由北京去决定，这变成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法律决定。黎智英的国际法律团队在今年1月曾经强调和黎智英的本地律师团队完全无关。黎智英本地法律团队亦都曾经发声明澄清从未同国际法律团队就黎智英案有任何专业上的联系。
当然境外的那个国际团队基本上都是人权律师，他们讨论的是人权。
施建宇说境外的国际团队基本上都是人权律师，他们讨论的不是法律细节问题而是人权问题。香港的团队就当然是处理黎智英案，但是黎智英已经关押了这么久，这宗案还未有很清晰的处理方向，这一点是很荒谬的。没有人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被关押这么久而未经审判和处理。香港亲北京媒体大公报和文汇报3月16日发表评论说，黎智英背后的势力正在打国际牌，通过各种法律以外的手段，通过聘请各种游说团队去到外国进行政治公关，达到塑造反华英雄、自由斗士的形象，以外国势力的力量来达到干预香港司法审判的目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施建宇批评这些讲法缺乏证据和理据。
政治决定要有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去外国讨论这个问题。
施建宇认为政治决定就要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去外国讨论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对呢？中国本来就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本来就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联合国下属机构的制约，如果中国觉得它很有道理，它可以在会议上直接反驳，不讲道理闩埋门打人，这样是不对的。关注黎智英案的香港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希望国际法律团队的高姿态行动不会影响到黎智英案的审讯结果。
你全部都会被人 label 了是 under 梁生的 instruction 的指示之下做，我觉得同埋我都希望是没什么 impact，因为不应该影响到他的。如果是真的没有影响的，是好，绝对对我来说是好事，因为法官不应该考虑这些跟案件无关的东西。但是如果在判词里面将会出现由于他发生这样的事去讲这些东西，去推断他有其他意图的，我就觉得不是很理想。
港府发言人3月15日发表声明，对黎智英国际律师团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谴责团队肆意抹黑港版国安法和香港司法制度，滥用联合国机制。港府表示，任何国家、组织或者是个人企图利用政治力量干预司法程序，令到被告逃避应有的司法审判，都是公然破坏香港法治，绝不容许任何人包括所谓的律师团队干预司法程序，并予以强烈谴责。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一以涉嫌管有煽动刊物罪系拘捕两名的男子，有传媒报道涉及多本从英国邮寄到香港的杨川绘本相关的刊物，去年在区域法院被裁定是煽动刊物，5名被告提出上诉。有学者说警方执法的界线模糊， 市民持有怀疑煽动刊物都可以当作罪行去检控的话，是相当极权和违反人权的做法。加上国安热线的检举文化，令到香港人人自危。据统计，国安法实施后，去年共录得超过70,000宗的罪案，但是破案率只有 35%。 评论指警方过分注重国安案件，社会治安反而变差。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星期二，即是3月14号凌晨1点左右发新闻稿表示，国安处和海关联合行动，国安处星期一，即是3月13号在九龙和港岛区拘捕38岁和50岁男子，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10(2) 条管有煽动刊物罪，两个人被扣留调查。警方表示，根据法庭搜令搜查两个人的住所和办公室，检获怀疑煽动刊物。调查显示，两个人涉嫌管有多本具有引起他人憎恨或者藐视北京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司法，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和悚使他人不守法的煽动刊物。刊物相信和较早前已经审结的煽动案有关。海关表示会全力配合相关执法部门执行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工作。据多间香港传媒引述消息指，涉案刊物是前言语治疗师工会制作的羊村绘本。据香港明报报道，这次拘捕行动涉及多本由英国邮寄到香港的羊村绘本。香港警方国安处前年7月以涉嫌发布煽动刊物等罪名拘捕5名前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理事。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当时回应传媒提问表示，如果市民单一管有羊村绘本，看不到有什么情况违法。据香港明报报道，该报向警方查询今次拘捕行动的原因、涉案刊物数量等等，警方回复表示不会评论个别案件，呼吁市民同非法行为划清界线，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风险。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执法界线模糊，市民只是持有怀疑煽动刊物，但是未经证实是不是有意图公开或者发布，都可以当作罪行去检控的话，他批评是相当极权和违反人权的做法。
最近一些國際機構對香港的人權自由的評分都看到，就是香港的情況很好，很多階段很惡劣的，惡劣的警察呢可以揸支雞毛當令箭隨意執法，而且呢就將法律的含義無限擴大，將個邊線無盡量模糊化，令到所有人都有機會觸犯法網。即是如果你這樣都可以當成一種即罪行的檢控的話，那我看了眼會不會當都 是煽動呢？我不是管有實物，但我心中已經記低了這些刊物的內容，又算不算是管有呢？這樣即這 些可以任他將來界線轉移和調整的，那這個事實上是一種相當極權，相當反即是反人权、反自由的一种做法来，我只是觉得。
钟建华表示，前年七月，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提及，如果市民单一管有羊村绘本，看不到有违法，但是近日警方搬龙门，即是改变立场，以管有煽动刊物罪拘捕持有羊村绘本的市民。他质疑在国安法之下，香港变得政治挂帅，凡事零左勿右，在社会上制造寒蝉效应。
加个社会在国安法和现在官员零左勿右，越左越好的情况下呢，就总之有样东西都政治挂帅，做到尽的情况下呢，自然就会即是做了这些即是很离谱的行为啊，过不过呢尚且未知，起码就搞了你先，然之后拉了你搞了你一轮啊，亦都如果从他们角度去讲，制造一种寒蝉效应，制造一种效果吓到你个就不敢拥有啊，不敢管有，不敢睇，是吧。
港版国安法2020年6月30号深夜实施之后，警方随后推出国安处举报热线，两年多以来收到超过400,000个举报信息。这一次的拘捕行动令人怀疑是不是来自举报热线的信息，以致警方和海关截查从英国邮寄到香港的涉案刊物。 钟建华表示，国安热线鼓吹的举报文化破坏香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他认为只会令到社会更难复合，甚至破坏香港原有的社会根基。
香港社会原有根基讲先生先生精神，就是讲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共同奋斗。而家唔系啦，即系大家就互相监察、互相制衡、互相揭发，甚至咧系互相监视。咁嘅情况底下咧，社会会一啲好处都冇噶。事实上亦都只会令到整个社会嘅发展咧系受到好大嘅破坏，因为如果政府冇办法做晒所有嘢嘅，如果你个社会同民间冇咗啲自信同互相支援嘅一种即系气氛。而家连众筹啊，乜都唔俾啦啊！讲句声援说话，可能比你高啊！即系整个社会咧，就会陷于一种我所谓嘅社会，即系社会体制嘅崩溃啊，或者话即系 disintegration， 所以社会嘅解体。
北京以至香港政府都曾经表示，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只是针对一小撮人。不过根据香港警方今年二月中公布的数字，至到去年年底，因为国安法被拘捕的人数达到236人，年龄由15至到90岁，当中已经有140人被检控。记者问及国安法实施之后，民主派47人因为参与立法会初选被拘捕和检控。《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等傳媒停運，黎智英等傳媒創辦人和高層被拘捕和檢控，民主派政黨和公民社會組織幾乎全面被瓦解，國安法會不會轉移針對一般市民？钟建华表示，立法会向国安处拨款80亿港元，即是大约10亿美元。他认为警方国安处收到这笔庞大的拨款，不能够没事做。他认为受波及的层面可能会扩大。
所以当一些即是比较瞩目的、即是有标志性的组织、党派、团体解体又好、被告又好、拉了又好，跟着下来自然就会有更多其他人受到波及的了。即係今日未波及到嗰啲，聽日就會波及噶啦。咁所以其實個情況都係而家都係從呢個趨勢發展咯。呢個趨勢唔係一種偶然嚟噶，必然嚟噶。因為佢當啲即係核心人物處理咗之後，自然就處理外圍，一定係咁噶啦。
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整體社會治安冇明顯改善。去年年底至到今年年初，幾乎每日都有街頭斬人的血案發生。有市民諷刺香港變成國際大都會，但是刀光劍影的都會。據《東方日報》今年2月15日報導，2022年香港一共錄得70048宗罪案，但是破案率只有 35.2%。 翻查資料，香港罪案數字連續5年上升，但是破案率對比5年前就下降13%。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質疑，警方近年沒有將執法的重點放在保護香港市民生命和財產安全。他認為如果警方有用國安法執法的同等力度，香港社會治安不會變差，甚至2月底發生名媛蔡天鳳被肢解烹屍案，目前都未找回他的軀體。对于日前警方国安处拘捕两名男子，怀疑他们接收由英国邮寄到香港的洋川绘本的时候被拘捕，谭美德表示，相关绘本有电子版可以在网上浏览，他忧虑如果市民上网看到相关的绘本或者资讯，会不会被检举，会不会有违法的可能。他又认为防范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如果做到太过极致，可能会影响香港的资讯流通，甚至是商业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著名中国退休的军医、沙士吹哨人和六四屠杀重要见证人蒋彦永的遗体告别仪式3月15日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是低调举行。知情人士披露，由于当局严加戒备，并且对治丧活动是作了严格的限制，只有蒋医生的家属和几名关系好贴近的学生被允许出席这个超小型的告别会。海外没办法接通蒋医生遗孀家中的电话，大量的网友连日来是持续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向这位逝去的敢说实话的老人是表达悼念之情和敬意。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获悉的消息，在3月15号上午10点，蒋燕永遗体告别会在他退休前行医的解放军301医院举行，出席的人数被限制在大概30人左右。蒋燕永医生的遗孀华仲慧以及是儿子等多名的直系亲属代表家人在场，但是仪式等一批其他的家属未能参加。蒋医生的女儿蒋瑞恩没几久之前刚从父亲身边回到定居地的美国，未能够及时重返北京奔丧。知情者披露，有关当局在告别会场地实施了高度戒备以及严格的限制，部分的是亲属以及是院方有关人员之外，只有蒋燕永医生作为是导师亲自带过的几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到场告别，很多的亲朋战友同事都不允许参加，现场只有院方指定的专人照相，不俾家人或者其他人用手机等设备拍摄。截至目前，外界仲未睇到任何现场图像嘅流出。鉴于当前北京两会刚刚开完，习近平第三任期刚开局，政治敏感期仲未结束，而且蒋燕永医生身份敏感，佢嘅家属仍然同军队有关，受军纪限制，有关当局下令不得对外界披露相关嘅内情。消息人士同知情者都系要求响报道当中匿名，并且只能够报道不至于给予蒋医生家人造成不必要麻烦嘅部分情况。消息人士话，当局事先已经规定蒋医生遗体唔能够进入系白布山，并且要求家属不得向公众开放遗体告别，不得接受公众花篮，不得接受记者嘅采访，亲友送花圈、花篮挽联，以及系悼词内容必须要经过有关部门嘅审核。这个是近年来中共体制内自由派人士办理后事受到管制最严厉嘅一宗。有消息话，蒋燕永的遗体告别仪式之前一日，北京市公安人员到不少让当局不放心的人士家里面查水表，询问在15号上午是否会出门，连敏感人士的同胞兄弟等等的近亲都不放过。据悉，海淀区一派出所是负责人是亲自上门摸底。与此同时，蒋燕永医生的诸多生前友好以及是大量的网友闻讯之后，在第一时间上网是表示哀悼和敬意，其中包括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共同发起人丁子霖和张先宁、原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律师蒲志强、北京人权活动家胡佳、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历史学家丁东以及是夫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退休教授严小坤、已故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同的子女鲍朴以及是鲍简、清华大学教授郭宇华等等人。郭宇华在微信群当中说，蒋大夫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置人性以及人民的生命健康于首要，早已经超越了政治党派意识形态，不被悼念他是一个愚蠢至极之举，等于公开宣称自己是人性人道的敌人。在网友通过网络电话会议告知蒋医生的病逝消息之后，因关注艾滋病亦是六四事件而受到北京国保长期严密监控的人权活动家胡佳深表哀痛。胡佳的父亲胡成林因为患胰脏癌在3月9号去世，一年之内胡佳先后失去了未婚妻、母亲以及父亲，仍然处在悲痛当中。他亦都对自己被限制自由，不能够参加蒋医生遗体告别仪式而深感悲愤。
在他最后301医院的这告别的时候，我就没有机缘去看他，没有机缘去献上一束花给他鞠三个躬，就是说蒋先生走好，都没有机缘这样去做，只能在心里边这样去缅怀他。
胡佳对网友话：，喺佢最后嘅301医院最后告别嘅时候，我就系冇机缘去睇佢，冇机缘去献上一束花，鞠三个躬，就系话蒋先生走好，只能够喺心里边咁样去缅怀佢。唔单止系冇办法去睇佢，参加咁样嘅活动，我系被严厉嘅控制，不能够前往，比如赵紫阳的墓地、鲍同的墓地、包括杨家的墓地，我想要去，因为现时全天候地铁心系监控，
我是仲系唔知道未来系乜嘢嘅时候，我能够有机遇。如果蒋老师下葬之后嘅话，我能够到嘅墓地前拜祭一下，就好似我父亲前几日去世之后，我同我嘅爸爸响心里边说嘅家祭都无忘告乃翁。呢种嘅事情，将来我一定会做。咁样对于蒋老师亦都系一样。2004年长期关注中国艾滋病情况及六四事件真相的胡佳安排了蒋彦明亦是揭露河南艾滋病泛滥疫情的高耀杰两位医生的历史性见面，他自己亦都跟随着蒋彦明成为了忘年交。胡佳表示未来一旦重获自由，他一定会前往蒋医生的墓地表达心声。
如果是将来中国的民主化，六四这件事情重六四不需要平反，因为共产党没有资格给他平反，你是刽子手，你没有资格给受害者平反。就是说当六四这件事情真正还于历史的原貌，而且的话就是有人为这个事情去承担这个历史责任，而且呢就那些
胡佳表示，如果是将来中国的民主化，六四这件事情六四不需要平反，因为共产党没有资格给予他平反，你是刽子手，你没有资格给予受害者的平反。就是说当六四这个事情真正还原历史的原貌，而且就是有人为这个事情去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而且就是那些受害者能够不再被打压，然后将这些历史真相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一定是找机会去蒋老师的墓地去告诉他知，他当年的心愿是实现了，这个国家终于可以开放透明，可以宽容和和解。美国之音通过多种的消息来源得知，蒋彦明医生在2018年4月15号原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纪念日当日，以快递的方式寄信给予时任军委主席习近平，再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而之后在2019年再次遭到隔离。2004年他的夫人一起是遭到当局强行押上一辆的公务车带走，他的夫人华大夫被关两个星期之后获释，而蒋医生一个半月之后回家。但是之后虽然一度恢复自由，但是出国探望女儿的时候被禁止出境，后来又长期处于软禁已是被监控的状态。知情人士披露，蒋医生在被关押的期间精神长期受到压抑，逐渐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亦是肺炎等疾病，没几耐之前曾经感染最先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数日之后转阴，但是身体无况愈下，病故原因是流感引发心肺功能衰竭亦是多种疾病。他得的流感究竟是不是当前北京等地发生的甲流，目前不得而知。蒋彦明医生为世人所称道的起先就是2003年他揭破了时任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声称北京的沙士死亡只有三宗的离天大方，通过外媒令到大家是了解到疫情非常之严重的真相，从而避免了沙士疫情的大流行。2004年8月蒋彦明获得到被称为是亚洲诺贝尔奖的菲律宾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获奖的理由就是勇于揭露沙士疫情的真相，从而拯救了无数的生命。自1990年代初起至到2018年，这位在1989年六四屠杀期间收治过众多受伤学生以及市民的外科军医，曾经多次给予中共高层社工开信，要求平反六四，结果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蒋彦明临终前没几耐，亦都曾经同数亿中国人一样，在当局的三年动态清零突然无序放开，导致了疫情大爆发之后感染了新冠病毒。这场瘟疫大流行给予了中国甚至是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浩劫，要求重启病毒溯源的呼声不绝于耳。独立公民记者赵兰健发推是指出，蒋彦明医生是唯一能够迎接非典亦即是沙士、六四以及新冠疫情三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全中华民族骄傲史诗富豪。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推文表示，推友是讲得是太好了。蔡霞说，蒋彦明医生是唯一将2003年的沙士、2019年至今的新型冠状病毒、1989年的六四迎集于一身的历史性人物。 观察人士认为，这个亦都解释到为什么北京当局如此害怕蒋彦永之死，以及是可能由此而引发的公众悼念活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及1989年的学生运动，都是由发生在北京的群众自发悼念活动演变成是要求变革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两者都对当代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政治以及是社会的影响。三个多月前遍及到中国数十个城市的白纸运动，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以及争取言论自由等政治口号。这次的大规模抗议社会运动，亦都是由于大家是不满封控清零政策而自发上街悼念乌鲁木齐居民流火灾死难者而引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矽谷银行突然倒闭，是不单止一度令到美国的金融界陷入恐慌，这个是自从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最大的银行破产案，亦都在中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令很多中国的初创科技企业是遭池鱼之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的硅谷银行，曾经为是全美第16大银行，亦都是同中国关系最为紧密的美国金融机构之一。该银行的倒闭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几日来，很多的公司纷纷发出公告，安抚投资者或者是客户，声称自己的风险是躺开微不足道，或者是在硅谷银行的存款已经全部取回。中国最大的抗癌药物公司之一的百济神州表示，这个事态发展不会对公司运营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在硅谷银行的未投保的现金存款仅仅为 1.75 亿美元，约占他们的现金等投资的 3.9%。 其他的公开向投资者发布公告的生物医药公司包括是九安医疗、圣洛医药、云顶新药、加科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腾盛博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基石药业、嘉和生物以及是北海康城制药。硅谷银行破产的连锁反应甚至亦都波及到一些跟该个银行无关的中国企业。为了平息公众的不安，一些非硅谷银行的客户亦都纷纷出面澄清，他们在硅谷银行是没有存款，以研发图片以及视频产品为主要经营业务的信息技术公司美图表示，自2020年以来，他们就没有在硅谷银行持有任何的银行账户。目前仲是不清楚有多少的中国公司拥有硅谷银行的账户。鉴于中国的上市公司和非公共实体没有义务披露他们的风险敞口，他们完全是可以选择不进行任何的披露，选择发布公告的公司被认为是很可能只是中国企业对硅谷银行整体敞口的冰山一角。从百度到腾讯，几十年以来，中国科技初创企业和美国风险投资一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近年来，随着两个关系日益是趋于恶化，这种的关系亦都面临着脱欧的压力。硅谷银行的突然倒闭可能会进一步有损双方公司之间的联系。美国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勋对美国之音话，考虑到该个银行和中国的特殊关系，硅谷银行的突然倒闭亦都会有一些的负面影响。他说美中关系一直在降温，拜登政府亦都在这个的趋势底下限制两国之间的科技合作，这次的事情可能会令到中国企业进一步是协暴，商业关系进一步降温。对于中国来讲，硅谷银行远远不是一家普通的外国银行。这个硅谷的金主曾经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美国初创企业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多年以来亦都一直将中国市场设定为是未来最大的机会之一。2010年当时担任首席执行官的魏高斯曾经将整个的董事会成员都带到中国开董事会，以示对中国的重视。这个是该个集团第一次在海外召开董事会的会议，中国之后亦都报以是投桃报李，批准他们在中国成立第一家不是有中方主导的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合资银行。 目前仲係唔清楚硅谷銀行嘅倒閉對呢個合資企業嘅所有權會發生乜嘢嘅變化。響硅谷銀行被美國監管機構突然接管之後，浦發硅谷響佢哋嘅官網上邊發表公告話，佢哋有獨立經營嘅資產負債表，始終係按照中國法律法規規範穩健經營。除了呢家嘅合資銀行之外，根據公司數據庫嘅天眼查，硅谷銀行母公司硅谷銀行金融集團仲係響北京以及上海分別設有創業投資管理以及係科創商務顧問公司，並且係投資響杭州成立咗一家貸款擔保公司。深受信賴嘅硅谷銀行仲管理住兩支係委託自上海市場杨浦區嘅政府基金。可有諷刺意味嘅就係硅谷銀行響倒閉前冇幾耐，福布斯響二月中旬公布嘅年度美國最佳銀行名單榜上邊，硅谷銀行響100家銀行當中排名第20位。而此外，呢一家嘅曾經被認為係管理有方嘅銀行，仲係響中國成立咗一個硅谷銀行管理大師論壇，分享佢哋嘅管理之道。在過去不到一個星期裏面，三家美國銀行接連關門，銀行股一度暴跌，民眾排隊是提款，引起了很多中國存戶對美國銀行體系當中資產的安全性倍感擔心。一位香港社交媒體用戶說，他已經兩次預警美元資產，希望持有者早作打算。他還說這個是第三次的預警，亦都是最後的預警，大家要找緊時間處理外幣計價的資產。然而西東大學商學院教授尹尊星表示，目前的暴雷是遠遠不至於點燃美國銀行信用危機。他對美國之後說，不可以說因為這件事情就令美國銀行的信用降低或者是提高，現時還是不到這個程度，因為他畢竟不是說了是最大的四五家銀行。目前拜登政府已經採取措施，保證被監管機構關閉的硅谷銀行所有客戶都能夠使用他們的所有的存款，但是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面有人質疑這個可能並不適用於中國公司的客戶。一位雲南的微博用戶說，是不是只有美國籍存戶才能夠是拿回，其他的國家存錢是拿不回。美國塞法斯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漢倫表示，他們預計中國帳戶持有人和美國帳戶持有人都對自己的存款安全有同樣的擔憂，擔心美國政府是否會採取特殊的措施保障25萬美元以上的保險限額的存款安全，包括中國團隊在內。塞法斯在全球擁有超過900名的專業法律人士，為跨國企業提供各類法律服務。漢倫在給予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當中表示，作為硅谷銀行的接管方，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FDIC 不會是按國籍對帳戶持有人進行分類，而是會對所有存款人是一視同仁。目前至少有一家中國的公司透露，他們的錢已經是取了出來。九安醫療星期三在投資互動平台深圳交易所的互動議上面表示，他們在硅谷銀行的存款已經是轉出，而且為保障資金安全，他們已經選擇將資金分散存放在或者是託管於系統重要性較高的大型企業金融機構。塞法斯律師事務所的另外一位合夥人比澤就表示，美國政府正在採取行動以確保並且確保美國銀行的客戶仍然能夠從他們的那處是取款，而且只要硅谷銀行維持在接管狀態，這些帳戶就不會使他們是失去價值。但是他亦都對美國之音說，對於所有其他銀行當中的存款，美國目前仍都是僅僅按標準的25萬美元承保額承保，而且如果是有其他的銀行倒閉，美國亦都可以選擇行使自由裁量權，僅僅是保護儲存戶標準承保金額的存款。幾日以來，硅谷銀行破產危機令到整個金融界風聲鶴唳，喚起了人對2008年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的記憶。雖然兩者在資產體量、健康度、 影响力等等好多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但仍然不免令人担心的就是是否会有倒闭潮蔓延开呢？目前最令人担忧的是瑞士信泰集团在这家总部设在苏黎世的金融大公司承认在过去的两年的财务报告存在重大的弱点之后，大家担心它可能会步硅谷银行的后尘。跟硅谷相比，瑞信是一家大得多的全球性大型投资机构，并且是业务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如果瑞信亦都轰然倒下，后果更加是不堪设想。几日来，瑞信的股票已经是狂泻 20% 有多，甚至在星期三，瑞士央行亦是监管机构都发表声明支持瑞信后市值仍然是创下了新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盛华盛顿报道。
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星期三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美国政府指控他是诈骗在线追随者，超过10亿美元。他的逮捕立即在推特上引起了各界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发出起诉的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罕见地在推特上用一连串中文推文写出了对郭文贵的指控。郭文贵被控用来偷来的钱财中饱私囊，包括为自己以及他的近亲购买一座50,000平方英尺的豪宅，一辆价值350万美元的法拉利，甚至是还有两张价值36,000美元的床垫，以及出资获取一艘价值3,700万美元的豪华游艇。2017年起，生活在纽约的郭文贵通过坚定的反共立场，亦是爆料中国高官丑闻，而在海外的民主运动圈当中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郭文贵之后却是开始攻击其他的民运以及意见人士，包括人权律师滕彪等。他在中国的时候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的关系亦都令到他受到质疑。经济顾问中国观察人士程志宇是说，在中国郭文贵是一个和当局关联不少的地产开发商，自从带着诈骗的指控逃离中国之后，郭文贵将自己打造为是一个反对中共的英雄斗士，而他到底是玩什么的把戏一直都不得而知。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亦都是表示，对我来讲，郭文贵事件最大的启示就是一些的发声反对中共的人其实并没有是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愿意和任何反共的人联手，就算是好像郭文贵这样的骗子，反共并不自动等同于支持人权。网络新闻媒体 Mother Jones 负责报道游说和腐败的记者弗里德曼指出，郭文贵很富有，来自中国的指控已经使到他变成逃犯，他亦都不是美国公民，所以他有很大的逃跑的风险。联邦调查局亦都是这样讲，他是大概是不会有被保释的机会。郭文贵多年以来一直是通过各类的方式试图扩大在美国的影响力。有研究的机构发现，郭文贵旗下的媒体在新冠疫情期间散布和病毒以及疫苗有关的不实信息。这次的起诉书中显示，郭文贵和美国的社交媒体似乎是有资金上的关联。媒体 Daily Beast 的记者佩特利佐是说，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的逮捕对右翼社媒平台来讲是一个坏的消息。起诉书显示，一个有着300万美元在内的银行账户亦都是被没收了。前白宫顾问班农去年9月在纽约州被控洗钱亦是串谋罪，检察官指控他欺骗官助者。郭文贵和班农的紧密联系可能令到是郭文贵成为了一个颇具价值的证人。纽约时报外交记者钱驻华记者王安伟则是表示，在法庭上面郭文贵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他和特朗普助手的关系会有什么的新闻的揭露将会是很有趣。曾经给予郭文贵写过长篇个人报道的纽约客杂志作者欧日文认为，郭文贵的身份有几咁复杂，从他有几多的假名就可以提得出。他写话，对于任何一个花过一啲的时间去了解郭文贵的人来讲，起诉书的第一行字就完美咁总结出了这个当中的复杂之处。豪曼国亦都是叫曼尔斯国，亦都叫曼尔斯国。 亦都叫郭文贵，亦都叫七哥，亦都叫领头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英国跟随多国的步伐，限制公务装置使用 TikTok， 但是不影响官员和政府员工的私人装置。TikTok 表示失望。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内阁公署大臣杜永敦星期四3月16号在英国国会宣布禁止在公务装置上面使用中国的短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杜永敦说决定会即时生效，又表示这个是一个预防措施。
We know that there is already limited use of TikTok across government, but it is also good...
他说我们知道官员之间很少人使用 TikTok， 但这个是良好的网络安全措施。公务装置或者会存有敏感资料，限制使用某些应用程式是谨慎和合理的，特别是那些应用程式会储存和读取大量资料。杜永敦说官员以及政府员工的私人装置不会受到同样的限制。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星期二表示，他已经要求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调查 TikTok， 当时他已经暗示可能会禁止在公务装置上面使用。最少有两个英国内阁大臣有使用 TikTok， 包括科学、创新及技术大臣唐水兰，以及能源安全及政令大臣夏博斯。去年由于英国议员忧虑 TikTok 的资料会被传送到中国，因此英国国会铲除了在 TikTok 上面的官方账号。 TikTok 发言人回应说对英国政府的决定感到失望。那个发言人说，我们相信禁令是基于根本的误解，而且是受到广泛地缘政治驱动， TikTok 和数以百万计的英国用户都没有参与其中，我们会致力与英国政府合作处理相关忧虑。 TikTok 又表示会有一个完善的计划去保障欧洲用户的数据，包括将英国的用户数据储存在欧洲的数据中心，以及引入独立的监察者。上星期比利时决定将禁止在政府手机上面使用 TikTok， 欧盟的三个主要机构和丹麦国防部也都已经命令员工由公务装置上面铲除 TikTok。 有报道更加引述消息指，美国政府要求 TikTok 由中国母公司脱离，卖出中国拥有者持有的股份，否则会在美国被禁止使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英国跟随多国的步伐，限制公务装置使用 TikTok， 但是不影响官员和政府员工的私人装置。 TikTok 表示失望。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内阁公署大臣杜永敦星期四3月16号在英国国会宣布禁止在公务装置上面使用中国的短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杜永敦说决定会即时生效，又表示这个是一个预防措施。
We know that there is already limited use of TikTok across government, but it is also good...
他说我们知道官员之间 好少人使用 TikTok， 但呢个系良好嘅网络安全措施。公务装置或者会存有敏感资料，限制使用某啲应用程式系谨慎同埋合理嘅，特别系嗰啲应用程式会储存同埋读取大量资料。杜永敦话，官员以及政府员工嘅私人装置唔会受到同样嘅限制。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星期二表示，他已经要求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调查 TikTok， 当时他已经暗示可能会禁止在公务装置上面使用。最少有两个英国内阁大臣有使用 TikTok， 包括科学、创新及技术大臣唐水兰，以及能源安全及政令大臣夏博斯。去年由于英国议员忧虑 TikTok 的资料会被传送到中国，因此英国国会铲除了在 TikTok 上面的官方账号。 TikTok 发言人回应说，对英国政府的决定感到失望。那个发言人说，我们相信禁令是基于根本的误解，而且是受到广泛地缘政治驱动， TikTok 和数以百万计的英国用户都没有参与其中。我们会致力和英国政府合作处理相关忧虑。 TikTok 又表示会有一个完善的计划去保障欧洲用户的数据，包括将英国的用户数据储存在欧洲的数据中心，以及引入独立的监察者。上星期比利时决定将禁止在政府手机上面使用 TikTok， 欧盟的三个主要机构和丹麦国防部也都已经命令员工由公务装置上面铲除 TikTok。 有报道更加引述消息指，美国政府要求 TikTok 由中国母公司脱离，卖出中国拥有者持有的股份，否则会在美国被禁止使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人权活动人士正是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将缅甸军政府官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活动人士说，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人民正在遭受虐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米沃克在曼谷报道。
活动人士发表这一番评论的时候，刚刚好安理会在3月13号就缅甸危机举行会议。人权观察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需要对缅甸军政府采取更加具体的行动。缅甸军方两年多前夺取了政权，并且推翻了民选的昂山素姬政府，军事政变引发了涉及到该国武装部队的大规模骚乱，以及是由抗议者、活动人士、被赶落台的政客亦是武装派别等组成的抵抗运动。根据泰国一个监察组织的最新数据，有数千人在军事镇压当中被捕或者是被杀。2021年2月1号的政变是在军方拒绝了2020年11月的选举结果之后发生。在该次的选举当中，昂山素姬的全国民主联盟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军政府声称存在着广泛的选举舞弊行为，但是平民选举委员会在被解散前否认了有关的指控。人权观察敦促安理会在12月份决议的基础上面再接再厉。该国决议要求立即停止暴力，军政府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包括昂山素姬以及是亦都被赶落台的前总统温敏。缅甸目前受到国际的制裁。缅甸军政府已经表明他不接受谴责声明或者是关切的影响。军政府无视安理会12月的决议，表明有必要通过一项新的决议，对高级军事官员亦是同军方有联系的公司实施武器禁运以及针对性的制裁等强有力的措施。人权观察联合国项目主任夏邦洛是这样说，联合国安理会仲呼吁恢复缅甸的民主制度。在刚过去的星期一，联合国缅甸问题特使海泽在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苏迪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了一次的闭门会议。报道说，海泽可能向安理会成员通报缅甸当地局势的最新情况。自去年12月决议通过以来，缅甸的冲突一直是未有出现缓和。现任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郭莫吞对美国《真缅甸语》组表示，
他对决议缺乏进展是感到沮丧，但是他希望星期一的会议能够后取得切实的成果。郭莫吞表示，如果决议得不到执行就没有行动，这样下一步应该是如何做。他说，如果缅甸军方不遵守该个协议，安理会应该是对缅甸军方采取行动。倡导缅甸妇女权利的组织联盟性别平等网络主任梅沙贝嫖对美联社表示，军政府进行了恐怖运动，并且犯下了构成危害人类罪的令人发指的行为。梅沙贝嫖仲批评联合国特使海泽会见缅甸军事首脑敏昂莱，而不是民族团结政府。民族团结政府是由政变当中被赶下台的政客，亦是地区领导人组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汤米玉克曼谷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